一直以来的代祷。昨天大家为我祷告以后，然后我的烧就退了，所以真的是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现在感觉还是比较好，精神比较好一些。所以也是在这里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话，那我想我会就是穿插着吧，然后在我分享的内容当中，然后会介绍。那我现在呢是在泰北，就是在泰国的北部。那我在这边呢是宣教士，是在最主要做的这个工作是对于当地的中国的居民，还有一些是这个泰北的，然后未得之民，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群体来宣教。那我之前呢是在这里有1年半的时间，那后来因为我妈妈的事情，所以我回到国内以后呢，有在国内8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8个月当中，其实神也是有很大的恩典，然后就有一个教会的就是成立，那当然现在呢，这个教会是就是到。是给交给当地的家庭教会来带领的，因为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都是神来带领，包括房子，然后包括一起的执事的姊妹，完全完全是神来带领的。那我有一个 PowerPoint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有过一些分享。所以我会分享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会穿插着一些我的自我的介绍，那这个是就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前，那我们是在5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母亲节的时候，给大家有一个施洗，那这个施洗呢，其实是非常。就是让我们大家感受到，就是神是非常看重这个施洗，同时也是非常我们渴望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真的是要就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虽然很多的人觉得，受洗只不过是一个仪式，但是这是主所喜悦的。在这个施洗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线上和线下相连接，然后在线上也邀请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观礼，然后在线下呢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观礼。这其中呢，就是有几个姊妹嘛，她们都不在我们的受洗名单的计划之内，但是在那天的时候，她们也真的是受神的感动。然后就来到这个受洗现场，还有一个孔姊妹，她想要受洗，但是却面临着很大的逼迫，就是她家里面的那个妻儿子儿媳妇都是佛教徒，所以当天早晨她就给我打电话说可能来不了了，但是我们在一起连线祷告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很有平安。结果到了受洗的时候，神就把他带来了。然后还有，一位姊妹，她是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饭。那当时她就是要做完这个中午饭，有30多个人的中午饭才能够来，可能这个受洗的时间就赶不上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她就是在受洗结束之前就来到了，就是可以参与到这个受洗当中来。他一来就给我们做见证，说一路上都是红灯，然后没有一个绿灯，所以也是让我们很振奋。那当然呢，就是让弟兄姊妹们经历神，也是在这之前，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他们都穿着很漂亮的这个受洗服，这是我所期待，然后我所愿，就是非常渴求的，就是在。来组织这个受洗典礼之前，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是在美国受洗的， 在密西西比河，我觉得我受洗的时候，简直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美好的纪念。我每一次看那些照片，还有看那个录像的时候，都很感动。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仪式化，那我当然也想他们有这样的仪式化的感觉，但是在国内都没有。就是不能，好像不能大规模的这样的观礼，还有就是也没有这些，这些衣服啊，就是已经准备好的。那当时我们就商量说，要不然在网上买。看了这个价格以后呢，就觉得很贵，因为有10个弟兄姊妹受洗的话，我们要买，这个，10件，或者是买少一点都要花。差不多200美金，然后花这么多钱，但是以后不知道还用不用。当时是这样想，就不舍得买。到后来在犹豫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以后呢，因为它就是不能够邮寄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了。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祷告的时候，神竟然告诉我说让我去借，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想到，在我们这个城市，我认识一个，三自教会的牧师，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也是3、4年之前的事情了，从来都没有再联系过，但是我还是想要试一下，所以我就给他发了一个信息，然后我说了我的，就是请求以后，他竟然没有犹豫，然后就说，好的，我明天准备好了，给你送过去。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真的是准备好了，因为我没有要10件，我就说我要7件，然后他就给我准备好了，然后就送过来。然后当我拿到这个受洗服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是全新的，然后就是比我们自己花钱去买还要好。我就想，哇，真的是赞美神，因为神所预备的是超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那当看到他们穿着受洗服轮流拍照，然后有纪念的，非常开心的，然后成为就是大声的宣告是成为神的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非常开心。然后在5月13号的时候，我就从中国，然后到了泰国，就是那当然这段旅程呢有3天的时间，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就是从我出发之前，然后到回来的这个路上，就是神都一直在对我讲话，然后。这上面所有的经文都是我当时所经历过的。当然这段旅程呢，就是很神奇的，是神亲自拉着我的手在走。我有一段录音，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不浪费就是时间分享给大家了。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录音，这段旅程的见证，然后发给 Mercy 姊妹，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听到。然后我回到泰国以后呢，就开始就是我在泰国施工的继续的服侍。其实我是也是在神很奇妙的带领之下，然后来到泰国的清迈。然后我是没有母会，没有那个差会，其实在这之前我都不懂得什么是差会，然后我也只觉得宣教士是在书中才看到的，所以我是很神奇的来到，那当时全世界都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但是我们在服侍的地方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服侍的群体呢就是在泰国的陪读的家长，因为在泰国，在这里的话，读国际学校是国内，就是费用的大概 一半，所以就有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就来到这里让孩子读国际学校。因为就是妈妈们可以不用工作，然后光看孩子、照顾孩子读书就可以省下来，就是一个人的那个收入吧。所以，基本上在这里的陪读的家庭都是只有妈妈，然后带着孩子，所以是属于那个，就是独自抚养孩子的。那有很多的家庭呢，可能婚姻不幸福，也有很多的家庭呢，就是没有办法为了孩子的教育，然后就是分隔两地。爸爸在国内赚钱，然后妈妈在国内在那个境外陪读。然后，另外呢，服饰的第二个群体就是泰北的，就是未得之名，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大家知道，这个10-40温的，它就是地球上的一个矩形的区域，然后从西非延伸到东亚，然后这个地方呢，有40亿人住在这里，其中有包括世界上80%的最贫困的人口，那10到40痔疮，当中有20亿人从未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一次也没有，就是可想而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福音是有特权的，在我。就是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已经是29岁的年龄，然后我觉得福音是有特权的，为什么我在之前都没有听说过？在北美你随处都可以找到教会，但是呢，在中国，在泰国，或者是在10-40痔疮的国家，你看到的就是寺庙比711还多，那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每一家每一户都供奉着这些，假神，这些神龛，然后就是你的街坊邻居，你走在哪里都会看到这些所供奉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想要找一个教会，当然在清迈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因为整个的泰国地区的教会包括宣教组织都集中在清迈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去到再往北的地方，或者是泰国的南部，伊斯兰教比较就是兴盛的地方的话，你会很难找到教会。那当然呢，在泰国有94.6%的人都是信奉佛教的这个佛教徒，然后第二大宗教群体呢就是穆斯林，然后占泰国人口的4.6%。基督徒呢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说是天主教，占泰国人口的0.7%。那也有统计显示，整个的福音进入到泰国地区已经200年了，那有几代的宣教士都在这个地方非常努力的，就是传播神的福音。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泰国的就是基督徒的比例竟然呢不足0.1%。那我想，那这是有几个原因的。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我说福音的特权，福音当然它有特权，就是在我们所说北美地区，你很容易可以看到教会，你可以随时有困难去找教会，但是在中国在泰国你就很难。当然，那我也相信福音是有大能的，比如说以我为例，在我读大学工作很多年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过福音。虽然小的时候有看到过，老人家去我五老爷爷家去唱诗弹琴， 但是那个时候我都以为是老年人的唱歌活动，就是我爸爸当时还特意的交代我说不要去那里，因为我吴老爷爷是个疯子。那当然，我现在才理解为什么他被说成疯子。因为现在也有人说我是疯子，我就知道为什么。哦，原来我吴老爷爷被人说成疯子。那当然后来呢，就是因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想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才开始学习圣经的。我是到美国以后才真正的信主。后来我就在想，中国肯定没有基督徒，也没有教会。也没有年轻人信主，不然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我怎么就这么多年不知道呢？所以，在我回国以后，我就有很大的传福音的负担。现在我又知道，原来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其实也很多，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我感觉就是没有福音传到那些没有听到的人当中呢？所以我就很多的时候，在国内我就问那些和我接触到的人，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呼吁大家，为就是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儿女有传福音的热心而祷告，以前我们见面的时候问。吃了吗？或者是说你好吗？或者是我们现在可以问他，你有听过耶稣吗？当然，神给我们智慧，不是让我们这么突兀的去问，还是要就是得时不得时要传讲他的福音，但是也祈求神能给我们智慧。那当然呢，我也觉得这样的大好消息是。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社会和国家的大好消息。那么在泰国呢，是佛教国家，那却又是一个就是十四世之窗唯一一个可以自由分享福音的国家，但是却有很厚的魔鬼的营垒。我想，这也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福音传入到泰国有200年之久，但是基督徒的比例仍然不足0.1%。这其中很厚的魔鬼的营垒，包括我想大家有听说过有人妖啊，大家可以想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可以把神的就是创造，然后可以，可以变成这么淫乱，然后这么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是有多么的邪恶？这后面的这个属灵征战是有多么的庞大？然后我也想大家有听说过，在泰国有租妻，就是有很多的特别是欧美国家的退休人士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年龄比较大，是来退休养老的。但是呢，他们为了在这里的生活方便，就会有这个租期。你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有就是年龄差距很大的，然后可能拉着一个就是感觉看起来只有很年轻的小女孩的手，然后这就是租期。然后在这里也是大麻合法。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在台湾，然后也有很多的人，听说过养小鬼，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四面佛，然后养小鬼这些，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使得人心都非常难以接近真理。所以，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在我服侍的。这个群体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征战的类型，特别是这次我回来以后，我觉得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征战，然后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很累，压力很大。以前当然我也知道，就是为什么， 我也知道为什么神又把我带回来。不好意思，我一想起来这些就，也可能是身体不舒服的原因，我就有点情绪化。因为以前母语。因为以前牧养的有很多的人离开主，他们以前牧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又被掳走，这其中又看不见的征战。有的人沉迷于瑜伽，因为在泰国的瑜伽真的和在美国或者是在中国很多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很多的人沉迷于瑜伽，因为这些。这些陪读的妈妈们，其实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较好的。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基本上就会有时间。然后我们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吸引他们来为他们传讲福音。然后这是一个，但是佛教也有很多的活动吸引他们去。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撒旦魔鬼的欺骗谎言，就是瑜伽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兴盛。他们去练瑜伽，很多的时候沉迷于里面，都可以不管孩子，因为他们到了那个环境当中，就是放着那些 印度教的音乐。很灰，昏暗的房子，进去以后就是好长时间，然后他们不知道，就是敞开的身体，敞开的灵，就是像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像一个城没有城墙一样，所以我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哇，很心痛。但是他们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大的难处，是他们觉得，我想要了解，信仰，我想要了解你所说的真理，但是你不要给我那么多的约束，你不要去，管我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受这些邪灵的。这个搅扰，所谓的邪灵的搅扰，是他来参加查经组的时候，他来参加查经班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听你所说的。很多的时候，你就在想，那么。浅显易懂的这些真理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呢？为什么怎么就是不明白呢？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其中不是他们的思想，或者是不是他们的理解有问题，而是这背后的属灵征战。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有办的圣经的儿童世界观这样的课程，他们的孩子都参加，都是非常棒的。然后那些孩子们，我就觉得，哇，真是神所拣选的，让他们背经，他们就很开心的，然后很努力的背经，然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接受真理，并且能够知道如何去祷告，如何读经，但是却被他们的父母，给送到 山上去当和尚。为什么去当和尚？因为泰国有这样的文化，就是你可以去当短期的和尚。那他这个寺庙呢，也成为一个好像你过暑假的地方，暑假了或者是什么什么假期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孩子送到上面，就等于是一个全托。然后我就很心痛，为什么他们不要管孩子，然后就是把孩子为了不看孩子而把孩子送到上面去当和尚。有一次，我和他把孩子送到山上的这个当和尚的这个父亲，然后那个交流，神就我和他交流之前，我也在祷告，因为他是什么都不信的，就是怎么邀请也不来参加活动，也不来教会或者是怎么样，他每天都是只是到了泰国以后，就真的是放飞自我。因为在这里的中国群体，他们好像也不缺钱，也不用工作，就是每天骑着摩托车去山上，然后他为了不看孩子，把孩子送到山上，我就问，就神就给我一句话，让我问他，你是想让你的和尚，让你的儿子真的成为和尚吗？你就是，我也看出来他到底是，就是好像他也不追求真理，然后什么也不求，也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就在想，神应该我怎么给他沟通？神就让我问他，他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一个富裕的人，还是变成一个贫穷的人？你让他去接触这个佛教，去山上当和尚，这就是现在世界上佛教国家的处境，都是贫穷的国家。但是你就想让你的孩子成为这样的贫穷的人吗？所以，哎，我也觉得好像就关于钱的这个东西能够打动他，也感谢神。当时我给他说了这个话以后，他真的是在思考。他真的是在思考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把孩子，就说不是为了把他养大，而是真的把他怎么样养好，即便是他所谓的好，到底是怎么样养好。当然，我也就是在这里有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就是神迹奇事，然后见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去就是村子里面去传讲福音。这些村子里面呢，是我们和当地的就是泰国的小教会联合。因为在泰国的大部分的教会增长是非常缓慢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都是小教会，会有大概有30到50人，然后我们和他们配合呢，就是到教会所在的附近的村子里面去传讲福音，我们去的这个教会呢，其实都是被当地的佛教徒给烧过的，就是它有那个原址是被烧了，就是征战很大，当地的佛教徒不要在那里建那个教堂，烧掉以后呢，但是感谢主又重新在原址的旁边建了起来。那我们去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第一我一下看到的就是这个女士，这个女士呢非常当时非常痛苦，就是可以看到他非常有礼貌的和我们打招呼，但是他的表情，还有他戴着口罩，但是看着他连腰都直不起来，非常痛苦的样子。后来我们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不是住在这里的，他只是路过，他住的地方比这个地方还要远。他要从他的亲戚家停一下，休息。然后才能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去到城里面，也就是我们所在清迈，然后来看病。当时我们就说要为他按手祷告。旁边呢，他的妹妹就阻止，因为他的妹妹，他们都是佛教徒，然后他们害怕说，基督徒为他按手祷告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灾难。但是由于他太难受了，他就同意了，说让我们给他按手祷告。然后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你自己也要相信耶稣基督会治愈你。然后我们就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那当祷告完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他1到10，你觉得，好，就是有多好？你的身体现在，有什么感觉呢？然后他就说10。当时我就惊呆了。然后我不知道他说这个10，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意思？那他的妹妹呢，就替我们赶快问他，他说，你知道十是什么意思吗？十是完全好了。你到底知不知道十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妹妹不想，就感觉不可置信。然后，但是他马上就说，我知道，我就是十，我完全好了。然后他就真的很开心的，然后摘下来那个口罩和我们，就是说话。他很兴奋地问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他就非常非常开心地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人生的救主。然后在我们走之前呢，他就想要他就问他说有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给我，然后可以让我睡觉，晚上睡得好一些。然后当时圣灵就提醒我，说要让我把那个我脖子上有一个十字架的小项链给他，但是我马上我就理智上面就反对，我说我不要给他，因为我怕他当成偶像。然后我就坐下来呢，和他讲，就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与你同在了，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他就是你随时的帮助。然后我就给他解释解释。解释了以后呢，然后他还有我的其他的2位同工都不约而同的同时看向我脖子上的那个十字架的小项链，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是圣灵的感动，是也感动了他们，然后我就摘下来，然后给他戴上，我说这个小项链呢，只不过是提醒你，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大好的消息传给其他的人，同时也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他没有任何的功效。然后我就把这些又给他说了一遍以后，然后他就很开心，他的脸色和我们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虽然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魔鬼的营垒，但是神也真的是借着这样的神迹奇事，在这里大大的做工。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针对于，就是难民的事工，就是缅甸和泰国的边境，的这个事工，有一些照片我没有放在上面。另外还有一些homeless 在城市里面流浪的人，有很多的都是年轻人。然后流浪的人，然后去有一些食物的捐赠，然后等等这些方面的施工。在走访村子，然后包括去传福音的这些过程当中，我非常就是有感触的，就是在于要真的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有一次我们也去村子里面，去到一个孤寡老人家里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只有一个人，这个图片，也是我们这个右上角在为他按手祷告，我们看到就是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和他说的时候，其实圣灵告诉我们要告诉他，盼望就是希望，不要绝望，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来给他分享。后来我们出来以后，问当地的那个童工，才知道原来她的丈夫刚刚的自杀。因为在泰国这个佛教国家，很多的人期望得到更好的生活，就是想要轮回，所以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自杀了。那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给他讲，就是希望。同时还有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说教会就在山就在下面一点，然后一个小女孩的家，她18岁，她就在上面就是那个半山腰的位置，从她的家是可以看到那个教会的，但是当我们去他家的时候，竟然他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就是这么近的一个距离，从自己家里面都可以看到，那个教会，但是他却没有听到过耶稣基督，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大家迫切祷告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了那个出埃及记19章9到16节。其实我就在想，这些属灵的征战，这些在宣教过程当中的难处，有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很伤心，就是因为其实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就我就想，哎呀，神啊，你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不让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人还生活在黑暗当中，而且他们被欺骗，然后完全都不知道你的名，我就是很伤心。有的时候又觉得，哎呀，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得力，然后去分享哦。然后神也带领我，让我知道我是要依靠他，我是要祷告，完全把这些属灵的征战放在祷告当中。那在出埃及记19章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我想这样的属灵的征战，然后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才需要大家，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就是迫切的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其中我也有一些代祷事项，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泰国估计有300多万人吸毒，200多万人从事色情的行业。艾滋病的感染率是全亚洲最高的，也求主透过这些福音，戒毒施工，还有 homeless 的这些施工，然后可以让人从绝望当中看见希望。然后同时，还有就是你发现泰国人，他文化的包容性很强，人们就是说要及时行乐。有很多的欺骗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你看他们的学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是在学校里面，就这张图片的中间，在学校里面，他们都是有泰王的照片和那个佛像，就是在学校里面从1年级，然后到高中，他们是学佛教的，就是这就是对于他们的一个。耳熏目染的，根深蒂固的这样的影响，所以也求神打开他们的眼睛。同时，也有祷告事项是关于家乡的教会的复兴，也求神兴起传福音的事工，然后带领如何使用妈妈的房子成为教会，并预备装修所需的费用。这个房子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内的房子是毛坯房，这个房子呢是拆迁以后所建的，然后 因为妈妈已经被主接回天家，所以这个房子是用来做教会，也是符合现在的一个形式。因为国内的大教会不行，我们要就是都分成一个一个小的家庭教会、仪式教会，可能一个教会不要超过20人会比较好一些。然后也求神，带领我读神学的道路。未来的婚姻，还有喜乐的心来服侍。然后，其实我有去签那个美国的留学签证，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在祷告当中，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时间没有到，还是说神有另外的安排？当然，我也觉得是我自己没有准备好。所以，在这个签证的过程当中，回答问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技巧，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急需的祷告，求神带领开路，因为我泰国的签证8月11号到期，所以我要在8月10号之前就要离开泰国，但是具体去哪里还没有决定，也还不知道，不清楚。也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后面有一个视频很简短的，这是就是在家乡的那个妈妈的房子，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很短。
这边，我还带飘窗嘞，这个有一点飘窗。
对，好的，那我现在就停止分享，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问我。好，谢谢大家。
很谢谢张翰姐妹的分享。我看了，听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她在中国短短的8个月，她可以带领这么7个人信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候我们要带一个人信主，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真的是看到神的大能，也看到他在泰国的服事。真的会，在这样一个佛教国家，很多的这种，淫乱，还有这些黑暗的权势，真的很不容易，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如何，来为这个国家祷告，还有为，张灿姐妹的服侍，还有她前面的，服侍的道路，还有，就是为中国这个家庭教会所需要的这些装修的。经会，我想我们是先为张灿姐妹来祷告，之后我们再有一个 Q&A，也让张灿姐妹可以休息一下。好，那可不可以麻烦你把祷告事项先放上来，我们先为你来祷告。然后也请弟兄姐妹可以把你们想要问的问题放在聊天室，我们等一下可以来 Q&A 哈，好，那请大家开口同声为张灿姐妹来祷告，我们就一起开口同声哈，为这些四个大象来祷告。
在
这
天父，
现在张灿姊妹里，愿正南
为
国
的
信
仰，
福音
在
一千众数的通过，
那我们
的姐妹
能够
开始很烈的时候，爱国
还有为
信仰
的
爱
心，还有任性
主啊，
又
主啊，这样
的。左
半
票比
他
其他
相
的，家伙也都被你社会气法，就让更多的人出现能够认识想
下，
你把真理
都让
做完了做拯救的工作，还那里人妖那里吸毒，大王
当人
抽大麻的战争主啊，
要把他带来的希望，
离开他
解
救的工作，
我们为这些宣教工作者，
对啊，你刚刚把自己的心放在百姓前的人面前。
身体与男主的工作，
我
仰望
主，说那那一刹那
圣会
出来
的
百多万人的
祈
祷圣死亡以及
迷
惑
文
化，祈祷圣死亡的眼睛已经长出来，他们都很希望到处真理更多的仰望。
我们祈求你的
罪
过落实，带给你的教会
慈爱和怜悯的同
在，让他们能忍受
他，引导他，被爱是并不
的
不是的时候。主啊，现在就主啊，是这样，你是要过去基督的话，要过去拉法的山，一直到的基地。
好的，
主，你这些手臂这个山，你这些黑暗的死亡，这里臭你的空气，
你
是
爱的
定义，你脑部的界限，
他们的仇苦，
所有这一切的罪孽，
他
都没来。
他们
的苦，
一个
信心，主啊，你这个信心，主你对他的信心，
真
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他们认识
的百姓，他们不想说。
真正
主耶稣也差派更伟大的名字，主啊，又见识中心染上了
一
个来到开启了人生来开拓的福音，你是陶醉，你的福音奔跑，
主
啊，
他
是
为他们
的生让更多的太多百姓回来增加，在我们的亲爱的小姑哼唱姐妹仰望在主在你的福音，主啊，你引导他以下的四个道路，你是丰年四倍
的
富豪，三倍
的
真要结束。
主
啊，你一直在这些年保持这样的光芒，主啊，只有我相信，不论是谁，但是在哪身上，父也所有的一定都杀光出去。主啊，你是给他充满福气的主，就是给他们全部的庆幸的生命，恩赏的福分。这样，不是的工作上，一天
亲近
在高处，我的感谢赞美
你，
佩服
的
他们真正的领袖，
你
是考验你的时候，
有你
说。
媒
体
主啊，
哦，主我们的姊妹兄弟，主啊，四万三的弟兄，主你是给他
的未来，
他的教会的通道和是给他真心障碍的，
同样
的有的你是给他祝福的家人们，你好好的感恩主赞美主啊，主啊，有你的心是
感恩
的，你
是
主，自然的工作，欧盟是交托在恩主手中，心中把灵冷主得了，得了不得已，感恩
主。
祷告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门。所走的每一步，
就让他们经过一道，然后你的意思，他能够更新你的计划，更多来服务。
主耶稣啊，太过，
真保守，看过。刚才我们讲几个，祷告来奉上主耶稣的名，
带他，
带着，时刻环绕
他，主耶稣。爱你吧，你话半句不甘心赞美你，他是你的好子女，他是你的远视，是你传福音的耶稣啊，感谢荣耀给你，奉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那我们就请黄老师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同心，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也为了泰国，主啊，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问题，主啊，有这么多的人吸毒，有这么多的色情的行业，有这么多的文化的这样层面的问题，主啊，真的是相信，主啊，他们也是你所造的，主啊，也巴不得他们来认识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有这么低的信主的比例，主啊，真的是一个福音的印图，你是一个未得之名，是一个显文福音，哦，主啊，还有这么多人，他们要过世之前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线上感恩，你把张畅带到这里来，主啊，你也帮这样的意向分享给我们，就求你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下一起同工，主啊，用祷告来守望，用奉献，主啊，来参与，哦，主啊，能够参与到，主啊，要兴起更多更多的宣教师，能够在这里跟张畅来同工，能够在这里来施行，就主啊，你要在那里使用他们，在那里来施行拯救，主啊，让他们圣灵充满，让他们得着能力，主啊，让他们能够带领许多人一个一个来归向你，主啊，为张畅前面的道路，主啊， 他现在身体也需要你来医治。我们谢谢你主啊，昨天借着我们在这里同行和一直祷告，主啊，他的症状，他的 COVID 就渐渐的好转。主啊，我们真的是再次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的祷告没有一个次是落空的。谢谢你，都按照你的丰盛的慈爱，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就这一切。求你持续的圣灵哦，就在泰国这个地方来运行，就在清迈这里来运行，好叫他们主啊能够兴起更多的同工，能够一起在那里摆上。主啊，我们相信有人的撒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但是只有你是叫人成长的。就求你哦，再一次这继续的使用他们，使用他们所分享的道。主啊，你的圣灵哦，主啊在那里引领着这个地方，让彻底的百姓来归向你。也祝他的母亲的房子能够成为在国内那里能够使用，成为教会。主啊，所需要的一切的装修，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看到真的是神迹奇事，这样的姐妹，主啊，都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能够被主大大的来使用。主啊，能够在他的家乡那里来兴旺福音，那里建立教会。主啊，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是没有教会的，没有福音的。主啊，求你得使用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大使命的教会，让这个教会，主啊，虽然沾沾不在，但是所有的同工都能够上下一起兴旺福音。主啊，我们再一次为张灿来祷告。主啊，求你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不论是神学的道路，不论是他在这里的签证，不论是他未来的婚姻，主啊，都帮助他。主啊，能够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赐给他一个喜乐的心，让他每一天心欢喜灵快乐。哦，主啊，也帮助他 COVID， 主啊，这样的症状能够速速的快快的被你完全的医治。哦，哈利路亚，主，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有这样哦，主啊，像一个爱的大家庭，我们算什么？我们主啊，能够认识他们，主啊，能够看到你在你的圣手在全地哦，在泰国，在印尼，在马来西亚哦，在阿富汗，在许许多的国家那里做了这么奇妙、这么多的工。主，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真神，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清晨都能够在这里能够听到这么美好的见证。哦，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这些城市当中被高举。哦，也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听到了，主啊，我们感动了，我们就带出一个行动，也能够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哦，主啊，好叫我们即使我们不是宣教士，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做宣教的事情。即使我们不是传道人，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做传道的人。愿你再一次然后出发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家庭和乐，凡事富足，圣灵充满，得着永生。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
Amen。
Amen。在前面征战跟在后面看守兵器的要懂得奖赏，所以我们不是只现在为张灿姐妹祷告，我们是时时我们都要为张灿姐妹来祷告，因为我们是看守兵器的人，我们要把兵器看守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为张灿姐妹祷告，成为她的后盾。好，那现在我们就开放大概有三个问题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有没有要
可以问问题吗？
好，请。
哦，张灿姐妹您好，感谢您的分享，您辛苦了，求主医治您这个新冠。就是我想请教您的，就是他那个300万的吸毒和200万的那个性工作者，他们主要分布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现在整个的服侍他们的机构，大概是有多少机构去面对这些人？还有就是，我看到圣经里讲，凡是犯罪的都必，就是神必不以有罪为无罪，都要受到神的管教和这个罪的这个后果。罪的公家乃是死。那如果刚才您分享到，他们这个练瑜伽呀，这个只是就像钓鱼一样，你给他一点鱼饵吃，但是实际上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他们去练瑜伽，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只是很得到一点一点的，他可能是，但是除了需要付出万倍极大的代价， 那在这方面他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苦难？因为就像大卫一样，他怎么样一个人，但他死了四个儿子，他付出的代价极大，他们有没有警告他们，或者就是说告诉他们，或者他们有没有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刑罚和管教？因为真理就是这样写。谢谢不正。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保罗弟兄。嗯，因为泰国就是一个旅游国家，它以就是旅游为主导的支柱性产业，然后像这些吸毒啊，然后像这个色情啊，都是在旅游的这个产业当中的，遍布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的。嗯，我们所服侍的呢，最主要的还是在于难民和那个就是城市当中的流浪者，然后针对于那个就是色情，然后还有一个毒品，然后这个方面的服饰，当然在金山三角地区是最多的，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服饰，是因为就是专业性不够。如果专业，这个是需要更多的专业性的东西，然后有时机参与进去。另外呢，针对于就是现在我所说到的，就是在这里很大的欺骗，对于中国的群体来说，就是这在中国的妈妈群体当中练瑜伽，你是看不见这个眼前的这些伤害的，这就是属灵的征战。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会带来的伤害。他觉得练瑜伽挺好的，可以拉伸，可以健身，可以塑形，然后但是他是看不到这个邪灵在他思想里面，在他身体里面的工作的。就连有一个陪读妈妈，她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也是近期才刚刚发现的，现在已经化疗了第二次了，第二次化疗结束，他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然后给他传福音，然后告诉他先不要练瑜伽了，他都会说练瑜伽让我快乐。这个东西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这就是属灵的征战，然后你根本看不见的，就是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这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也只能放在祷告里面。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
那我问一下那个姊妹，他这个瑜伽，他很多人练这个瑜伽，如果他不冥想的话，只是做动作的话，可能那个还是好些吧。如果他不冥想的，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练瑜伽有很多的争议啦。其实我之前也有练过，我觉得那个瑜伽还挺好的，可以拉伸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就知道了，有一个问题是它的起源就不好。你管它可以怎么样，它的起源就是坏的，它的起源就是起源于印度教。你干嘛不去练别的呢？你干嘛不去用别的方式去锻炼身体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